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让我们又再一次来这里敬拜神啊！那首先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刚好过了一周，上周好像听说你们也是有聚餐嘛，我们教会也是丰富的聚餐，然后也有一些诗歌分享见证。那感谢神，我想这个我们也透过各样的机会哈，透过这个春节的机会也跟大家分享福音。那我想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属灵的恩典，属灵的祝福，不仅仅只是这些物质上的祝福。我们很多人其实很祈求吧，这个世界上的人祈求很多的是物质上面的祝福，这个福禄寿喜，对不对？都是这些物质上的。但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属灵的祝福，是永恒的祝福，是从天上而来的祝福。那我也想这个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这种期待。那在年初的时候就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分享，希望大家每一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，其实你都可以有一个期待，神圣的期待，让你的生命在这段时间成为神圣的空间跟时间。那我们可以有一个神圣的期待，就是期盼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亲近神，而且听见神的声音。我想这并不是遥不可及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在耶利米书那里也讲到说，我的子民在我的殿中就必要听见我的声音。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的时候都可以有的期待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期待，但是我也求主让我们都有这样的期待。我鼓励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来迟，而是可以提早一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，来向主来祷告。我们期盼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当中，我们要来遇见神。那遇见神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盼望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盼望，还是你觉得哎呀，有没有上帝都无所谓吧，神与不与我们同在都不重要。那我想这应该不是这样。那我也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时候都彼此问安。那有两个很重要的祝福，就是愿上帝赐福给你。我想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那边就讲到了，这个在基督里面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都赐给你们了，都赐给我们。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盼望的。第二个就是愿神与你同在。那好不好，我们也有一点时间，不知道大家都问候了没，我们就有一点时间，我先说那个愿上帝赐福给你，然后大家回应说这个愿神与你同在，好不好？来试一试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再一次愿上帝赐福给你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来问候一下。愿上帝赐福给你。对呀，我们不仅仅这个是彼此的问候，其实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期待吧。我们真的盼望在教会当中我们来遇见神，那我们盼望在弟兄姐妹中间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，我们也盼望上帝在这里向我们说话。我们的方向，我们人生的目标需要被上帝来引导，需要被上帝来带。那今天呢，想透过这个几段经文，这两段经文，我们也一起来思想教会的真理。教会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教会是什么？可能教会是什么，我们比较不太容易想清楚。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教会做什么？你们教会都在做什么？做什么？
聚会。
聚会。聚会好像太抽象了，聚会那是在做什么呢？
敬拜。
查经，对不对？敬拜。还有呢？
爱宴。
爱宴，对啊，祷告，唱诗歌，祷告，其实差不多。 那还有没有？传福音，对啊。那我们看一看那个初代教会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其实就是初代教会这个五旬节，彼得这个开始圣灵充满嘛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方言。那这个方言，当然我们知道那时候方言其实讲别国的语言，然后就有好多人听见了，听见之后就问他们说，哎，怎么发生这些事？那彼得就起来讲道，讲完道之后呢，就好多人信主啊。那一天受洗就有3000人。那我们知道他们在分享福音，对不对？他们在传福音，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分享出去。那结果他们还做什么呢？遵守使徒的教训。那我们也要问一下，使徒教训从哪里来？是使徒的教训吗？啊，使徒的教训就是他们自己要教导门徒的吗？不是嘛？使徒教训从哪里来啊？耶稣来啊，对啊。那遵守耶稣的教导，其实他们在学习啊，学习神的话语，认识上帝的道。那再来呢，这个要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交接啊？交接有点难懂。那个我们讲说团契也有点难懂，对不对？你说跟这个在教会以外的人说，我们来团契一下啊？什么是团契啊？团契是什么？问一下大家啊，团契是什么？互相连结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没有错啊。这个团契相交我们也不太了解哈。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啊，我们是与神相交嘛，我们也与你们相交。这个相交跟团契然后交接其实都是同一个字。那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很亲密的交往联络哈，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连结。那彼此分享。分享什么呢？属灵的生命，对啊，我们查经在分享什么？上帝的话，还有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我们彼此分享。那同时呢，也包括了物质上的分享。当初的教会其实常常都一起聚餐啊，在家里面啊，就彼此的分享食物，然后也一起拨饼。常常他们很多时候初代教会哦，他们的这个拨饼的聚会就跟他们的这个聚餐是连在一起。那大家一起吃饭之前呢，我们拨饼来纪念主。那再来祈祷，祈祷就是敬拜。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哦，至少这个教会在做哪几件事哦。那有最近我听到了一个这个说法挺好的，叫做 wife。刚刚我们的那个小静也说，教会就好像基督的心腹一样，对不对？要来到上帝的面前。那 W 是什么呢？就是 worship， 我们敬拜。那 I 是什么呢？ instruction， 教导，学习上帝的话语。那 F 呢？ fellowship， 就是团契哦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交往连结。那 E 呢？ evangelism， 传福音哦。我觉得蛮好的。其实你看哦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教会在讲到使命啊、意向，其实都包括了这四个。那像是那个《标杆人生》的那个作者华里克牧师，他就讲到他有4个 W， 或者是5个，四个就是 Worship， 然后 Welcome， 弟兄姐妹之间的 Welcome， 然后再来是什么？还有 Witness。就是见证，还有一个是 word， 学习神的话语。那有各式各样的，其实都很好。那我们就看到教会在做什么事情。那但是呢，教会是什么呢？我想教会所做的事情也要跟教会的本质是有相关的。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，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呢，你自己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那你的所事跟你所做的相不相同呢？有时候我们说教会到底是什么啊？教会做了很多的事，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的都很好，但是教会有时候也做一些其他的事，是不是？那个就是教会吗？那到底教会是什么？ 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建造教会？当我们想到要建造教会，那我先问问大家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这个建筑吗？那个我们去年在建堂嘛，我们就刚好有一个德国教会要准备卖，那我们也准备要买那个，想它是竞标啊，然后我们就去投标嘛，然后蛮有趣的，他一直等我们等了好久啊，他三月份就开始说，然后六月份要结标，但是呢我们六月份还没准备好，后来他们就说延到了七月，又延到八月，最后延到了十月，然后最后我们还投标了，不，最后我没有得标哈，他们要卖120万，我们只投标投了40万这样。这是同工说要投40万哈，我是想说呢，投个20万吧，试试。20万有没有可能啊？如果没有人竞标的话，哎，其实搞不好还是有可能嘛。那我们想说要建造教会，是不是就是要建造这个建筑呢？那个建筑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堂哦，大概有可以坐大概300-400人哦，但是就只有那一个空间呢，所以我们也想到不太够哦。然后他又是 Dagmar Schultz，Dagmar Schultz 很麻烦哦。后来我们也慢慢了解了一下，哎，还是有空间呢。我们找了那个建筑师的弟兄啊，帮我们规划一下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哈，其实我觉得也不断的在提醒我，到底什么是教会？什么是教会最重要的部分？那我们要主日学，对不对？教会有主日学，有儿童的崇拜，像我们刚刚这些孩子们哈，也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只有一个大教堂，那孩子们都没地方去，那怎么聚会呢？我们也想到说，哎，需要有一点聚餐的空间哈，到底哪里可以来聚餐呢？那这些就是教会吗？是吗？这个，当我们有了这个建筑，我们就有了教会吗？就表示教会能够成长吗？那教会是什么？首先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。我们说不是这个建筑，圣经里面讲到的教会不是在讲这个建筑，那是在讲什么？是讲那个圣殿吗？旧约这个盖了建造的那个圣殿吗？对不对？那是在讲什么呢？教会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哦。那有一个定义我觉得也蛮好的，就教会呢是神用圣道还有圣灵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哦。这里特别讲到的是人啊，那待会我们也会看一些经文哦，你会看到教会其实就是我们哦，我们才是教会的最核心的部分。那我们的这一群人生命怎么成长被建造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后来去年我们没有得标嘛，我觉得也还蛮感恩的，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买那个教堂哦，我想我们教会可能会有点惨哦。一年的那个这个所有的费用就要大概2万欧吧，就暖气啊那些营运费哦，其实蛮高的。那教堂那么大，对不对？要烧暖气就很花钱了。然后可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人来能够维护好这么大一个教堂。那后来去跟一些其他牧者分享沟通，那意大利的有一个牧者就提醒我说，这个建堂的目标哦，不是得到一个建筑，建堂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群同工。哎，我突然发现这真的是这样哦。教会的建造其实不是在于说我们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建筑，是大是小，是好是坏，而是我们这一群属他的儿女能不能被建造起来。那这群人呢，离开世界哈，分别为圣，那专为神还有他的国度而活。我想我们都是被分别出来的，上帝拣选我们，我们就分别出来。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是属于神的哈，然后 他讲到很重要一点，我们连接于基督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连接于基督，以他为中心，以他为元首，那还要连接于信徒，那成为彼此相爱的团契。我想这里至少讲到了几个方面，我们跟这个世界，我们跟基督的关系，我们跟信徒的关系。那教会是什么呢？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刚刚我们也念过，那我就问一问大家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，这里讲到教会是什么啊？神的家。那我也引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，那里讲到说教会是什么？神的殿。然后讲到说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。神的家跟神的殿其实是在圣经里面其实是相关的一个概念，神的圣殿其实就是神的家。那这个殿呢，为什么是称为圣殿呢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？什么地方是圣殿？什么地方？这里讲到的是什么？谁住在里面？神住在里面。我不知道我们教会，你们的教会有没有神住在这里啊？有没有？有吧，希望有吧。有，没有的话能够称为教会吗？不行。那当神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其实就表示什么啊？其实这是神的家，什么叫做家呢？家就是一个居住的地方嘛。这个家就好像你的家，对不对？哪里是你的家？你每一天会去上班，会去工作，会去做一些其他事，但是最后呢，你会回来这个家。这个家就是你生存的地方。那上帝住在哪里？其实我们知道，上帝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里面，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他居住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住在哪里？上帝住在哪里？我们说今天，上帝住在哪里？住在哪里？人的心里，对不对？住在他儿女的心里。是啊，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对不对？神都在我们里面，在这里，神就在这里。那这里就是神的家，这里就是神的殿。上帝把这里当作他居住的地方。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旧约，我们就觉得蛮惊讶，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为什么上帝垂听以色列人的祷告呢？所罗门是这样说，因为你的眼在这里，你的眼睛在这里，你的耳朵也在这里，你的心也在这里。上帝的眼目看顾他的儿女，上帝的耳朵垂听他儿女的祷告，上帝的心也在这里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，那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就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，神的灵要在我们中间运行来往，那这个是上帝的家，这是何等宝贵的地方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，教会是神的家。那也特别来看一看，当保罗在以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到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一点点的背景。如果你大概知道哥林多前书的内容，你大概会知道，哥林多前书处理了很多问题啊。这个大概有十几个问题，都是教会里面发生的问题。那花的篇幅最长的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章到第四章，就是教会结党纷争的问题。教会结党纷争，保罗就直接劝勉他们要同心合意了。结党纷争就是拆毁教堂，结党纷争就是拆毁十字架。我们宣告高举十字架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但是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，其实就是在拆毁十字架。 那我们知道在中国还是有蛮多有这个温州地区拆毁十字架，那这些是外在的，即使这个建筑被拆掉了，但是教会还在吗？还在。但是如果教会里面结党纷争哦，基督还在吗？这十字架就失去了，十字架就落空了。第二个保罗讲，当我们结党纷争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做属灵的婴孩啊。在提摩太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就在讲，我们不要再做属灵的婴孩，因为属灵的婴孩会怎么样呢？就是结党纷争啊，彼此互相的攻击啊。那再来，保罗就介绍教会是什么。到了第三章，我们就看到教会是神的田地，教会是神的房屋，教会是圣殿，教会是神的家。那这里我们也简单的来看一下，其实保罗讲到教会是什么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是教会的真理很重要的核心。当我们要学习教会真理的时候，需要知道教会是什么。那保罗是问说，岂不知？那表示是其实你们好像还不太知道。当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发生各式各样问题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好像不知道上帝心中的那个教会是什么，所以保罗还责备他们，也警告他们，如果要破坏的话，就是破坏神的殿。好，那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了，教会是神的殿，教会是神的家。那今天我们比较多来看的是教会是神的家。教会是神的家，这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的教导。教会被称为是神的家，就像提摩太前书三章那里十五节讲到的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教会是神的家。那我们刚刚也说了，就是其实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圣殿也被称为是家。这个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家这个字可以当作是家庭，也可以当作是宫殿，这个王的宫殿，小百姓的家是小家嘛，国王的家就是宫殿，那上帝的家就是圣殿，都是用同一个字。在旧约里面，圣殿也被称为是神的家。新约里面也是一样，新约里面耶稣也讲到说，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耶稣也讲到这个殿，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家。那第二呢，我们就来看教会是家人的关系。我们会称为是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？做神的儿女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也是上帝的儿女，他是我们共同的父，因此我们是什么关系呢？是家人的关系，是弟兄姐妹。以弗所书那边也讲到，你们不再是外人，是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是家人。那保罗呢，在劝勉的时候也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劝勉这些年长的就要像父亲一样，然后劝勉年轻人像弟兄等等。其实保罗看待这个教会里面的就像是家人一样。我们先讲到说教会是神的家，那教会里面的关系呢，就是家人的关系。那再来，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讲爱的地方。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地方其实都讲到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十六节那里讲到，建造教会要怎么建造呢？是要用爱心来建造。那保罗也说啊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其实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是彼此是家人，家里面很需要的就是爱，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。所以我们也问问看，你觉得如果 教会是神的家，那教会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好不好？那个三个到五个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小组，你们来讨论一下。诶，你们是不是都彼此认识啊？应该都彼此认识，对不对？都认识。那跟那个比较不熟一点的人讨论一下好不好？那个大家坐在一起靠近一点，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，大家讨论一下。那待会要问你，教会如果是神的家，那你觉得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记号啊、标志？应该有什么样的特征啊？那个，哎呦，不要太多哦，超过五个人可能就不太好讨论了，三到五个就好了，可以再分一下好了，你们可以再分一下。我说你们可以再分一下，要不要？对，三个到五个，请你分享一下哦。那教会神的家应该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然后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差异这么大，真的能够彼此相爱吗？待会每一组至少都讲两个特征好不好？教会的特征。最后一分钟那个还没讲的可以让他讲一讲，那如果已经讲很多的就少讲一点。
Thank you.
最后15秒。好，我们慢慢恢复原状哈，没关系，就坐在旁边也 OK 啊，反正大家就坐在旁边也可以。那个，我们先问一下这一组好了，你们说那个教会应该有是神的家，应该有什么特征呢、啊？陈瑜说啊，请问一下。关心、接纳。接纳不同的差异，好，谢谢。那前面这一组呢？与神连结，与人连结，对，好。后面那一组。谢谢。那你们这一组呢？小静，你们这一组。好啊，歃血为盟，生死相交，哇塞，那教会不复兴也难呐、啊，是不是？真的是啊，那教会如果真的能够弟兄姐妹哈、哦，这个同心合意，其实你看到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真的是这样，大家彼此相爱哈、哦，同心合意，好像众人如同一人一样，那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。那后面我分享一下我的看见。那也可以大家参考参考。那第一个我就想到这个教会是神的家，我自己很盼望教会可以成为弟兄姐妹属灵的归宿。我们的人生其实来到欧洲哈，我们都在漂泊嘛，但是这漂泊漂来漂去，可能有些时候读书在一个地方，工作又到不同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哪里是我们属灵的归宿？那我期盼教会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归宿，是朋友们、家人们，或者是我们的朋友，或者在外面的，来到这里可以感觉到归属感。我觉得有时候不太容易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哦。有些时候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，他们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，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？新朋友来会不会感觉格格不入？为什么？有时候我们那些老朋友哦，就是已经在教会很久了，10年20年的。有一次我听他讲，哇，我也觉得蛮惊讶的。他说聚会结束以后，他就站起来嘛，看到哎呀，那个好朋友在跟别人讲话，另外一个好朋友在跟别人讲话，他一看其他好像没有其他人认识，他就走出去了。会不会有这种时候？你们会不会这样？希望不会、哦。很可惜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希望教会是一个家，就表示教会是属于你的，这个地方是属于你的，你是神国的家人的一份子，是家庭的成员，是属于家里的人，这 这里就是属于你的地方。不是说，当然，我觉得当然是有很多的隔阂，对不对？人跟人之间当然有熟，有亲疏远近，这个确实是。但是我很希望从我们心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，是这里是属于我的。虽然别人可能不一定这个对我这么热情哈，但是也不代表说这里不是我的家。我真的很盼望，对啊，每一个弟兄姐妹哈，我们教会的也是，希望你们也是。那第二呢，教会欢迎你，教会属于你，教会也欢迎你。教会的门是敞开的，很多时候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做的不太好，特别我那个在教会里面，你知道牧师对谁最热情吗？啊？新朋友，对啊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就听到我们有一个姐妹哦，她也是来很长时间的，她说牧师从来都不跟我打招呼，也不跟我握手，牧师好像不欢迎。哎呀，好像我需要悔改一下。当然新朋友很重要，那我想老朋友也是很重要。那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很希望嘛，就是新朋友来到这里也希望有宾至如归，对不对？那希望是有人可以来关心他，跟他聊一聊。那实际上也是哦，根据一个报道，他说一个人如果来到教会哦，只认识一个人，你觉得他会不会留得下来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认识两个呢，大概也不会哦。要认识几个人才会容易留得下来？你猜猜看，几个？五个，再多一点了，
七个
，对啊，据说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啊、哦。那所以，我没有认真去查证，这个是口耳相传啊、哦。但是不管怎么样。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，就是他需要跟人建立一些关系嘛。他不能来了只是认识那个主席、副主席、同工，不能只是这样。那其他弟兄姐妹也需要关怀一下，不能只是认识牧者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每次都只是牧者认识他也不够啊。对啊，那也是需要其他弟兄姐妹能够来关怀。那第三就是教会是遮盖你，教会能够来遮盖你。就像这里讲的，我觉得诗篇六十八篇讲得很美，他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，叫孤独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来享福。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困苦穷乏的这一群人，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其实上帝的心意是要来遮盖他们。或许他们不一定有很好很美满的家庭，不一定有这个世界上对他们的这个欢迎，但是神是向他们张开双手，神也愿意进入到这个家中，让他们来投靠神，神可以，神是他们投靠的对象。那我就想到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，教会属于你，那你呢？怎么样？也属于教会，对不对？教会欢迎你，那你怎么样？也要欢迎教会啊！当然，这里教会是指其他的人哦。我就觉得我们很需要热情一点哦。我们教会那个一开始大家这个彼此问安的时候，我就鼓励他们嘛，每一个人要去找五个哦不太认识的，跟他们问安。那不认识其实没有关系，我也鼓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哦，不认识没有关系啊。很多时候你会不会有这种尴尬的？可能你们比较不会哦。你们认识所有人的名字吗？
我刚才还问他叫什么名字。
那你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哦。很多人不认，忘记他的名字会怎么样？会不会去跟他讲话？不会哦。因为觉得很尴尬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都来教会这么久了，然后看见过这么多次，可是我还是不认识他，我要怎么样开口呢？对不对？那我就鼓励我们教会弟兄姐妹，没有关系哦，所有人来，就是你跟不认识的人这个碰到的时候怎么办呢？ 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名字嘛，我叫某某某，对不对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如果别人再问一次，要不要生气？不要生气。问第二次还要不要生气？也不要生气哦。问了第三次也不要生气嘛，对不对？大家真的有时候会忘记啊。我要是不把它在手机里面记下来哦，我也会忘记。那新朋友我都把它记下来。那我们可以用更大一点的程度哦，去彼此连接。那教会能够遮盖你，你也要来遮盖教会。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我们生命里面还是有蛮多可能不太愉快，很多忧伤难过的事哦，来到教会能不能彼此遮盖，彼此的带导，一同来追求神。再来家，我觉得家哦是要有温暖。那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教会讲爱了，我们不仅仅是讲，当然教会要讲，不讲也不行，也是需要讲，要不断的重复告诉我们自己，也告诉周围的人，也告诉外面的人，说教会就是一个有爱的地方。可是光讲也没用，光讲我们真的是要活出来，你不活出来的话别人会说什么？假冒为善。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有时候也有，以前哎呀，我们当然应该讲，但是讲了之后有时候真的我们也做得不是太好。有一个家庭有特别的需要，陷入了一些状况里面，然后先生 被关到监牢去，那最后放出来，但中间的过程呢，我觉得真的蛮可惜啊。当时那个同工嘛，弟兄姐妹就说，哎呀，他的情况很特别哦，是不是不要告诉别人哦？所以就只有一小批的人哦，在帮助他们。那他们的需要实在太大了，因为需要跟政府啊，需要反正有一些这个官司啊等等的问题，然后需要语言啊，需要翻译啊，需要各方面的支持。那大概这一群人大概才四五个人吧，所以也是一个很小的小组。到最后呢，支持不了。就是人家需要太大了，我们的供应还是很有限，最后呢就是落差很大，人家期望说你应该来帮助我，那我们也觉得说我们都已经帮助这么多了，但是还是满足不了。那其实最后就很难过，最后这个需要的人就说，哎呀，你们教会真的是没有爱心哦，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们虽然说要帮助我，但是还是没有帮助。那当然我想，我们需要蛮有智慧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爱心滥用的时候，有一次实在很夸张，有一个年轻人他要搬家嘛，他是学生，好多的书，要搬家，他就请我们去嘛，一些弟兄姐妹还有好几个，所以我也去。那我开车嘛，说可以帮他载一载，然后去了之后他就说，哎，地址是第一个给我的第一个地址，我一去找不到，我就说有没有问题啊，他又给我第二个地址，我又再去，哎，找不到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，我都快放弃了，他又说第三个地址，哎，后来找到了。然后一进去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东西收好没？他说还没啊，找你来一起帮忙。然后收一收收一收，我就说那这要送到哪里去？他说我也还没想好，能不能送到你家，先在你家暂放一下。哇，那次我实在有点火，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真的发火出来。最后发火是怎么样呢？最后送到我家了嘛，然后我太太就说这不是办法吧，应该要跟他讲一下，赶快把他请他拿走。然后我太太就打电话给他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我说你们教会不是要那个彼此相爱吗？这个让我们放一下，放一点会怎么样呢？哎呦，我听到这实在我就很火了，我就说今天你就给我拿走啊，你不拿走就把它丢掉了。哎呀，其实你说教会弟兄姐妹有没有爱心？ 大部分都还有。但是当你受伤过一次、两次、三次以后，你还有没有爱心？有点怕，觉得哎呦，这样付出了会不会那个之后又惹上一些什么麻烦？被人家贴上是不是？贴上之后就甩不掉了。很多人是不是很怕被贴上？是啊，是有很多的问题哦。但是不代表说，当然我的意思说，我们这个去爱人，其实还是需要蛮有智慧的，需要认清楚，就是哪一些是你的责任嘛，哪一些是我的责任。教会能够帮助的，并不是要把所有你的责任都取代哦，绝对不是哦。每一个人来到这里，他们都有他们自己要负的责任。你如果自己都没有尽上的话，别人帮怎么帮助你？其实没有办法。很多时候被滥用，其实就是这样。我们还分不清楚哈，到底这个责任在哪里？那我们以为我们就很有爱心就好了，就去帮助帮助，但是帮助到最后，有时候，哎呀，自己也受伤，别人也受伤，真的是乱七八糟。那这里要讲呢，我们需要付出了。你看哈，这个付出爱，那第三个讲到说，爱怎么样的是一个爱的具体的表现呢？当我们说要爱人的时候，什么是爱人具体的表现呢？什么？什么是爱人具体的表现？那我想这个是服侍人。当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，不是为着你自己着想，是为了别人的好处的时候，那当我们在服侍里面是表达出我们的爱。那前面我们讲到说，这个爱人是有困难，确实没有错，但是我们也学习用服侍的态度来爱他。我这边列了两个图，前面上面的是大家很开心嘛，吃饭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，教会大家吃饭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一人带一道菜，通通带来了。那下面呢，吃完饭之后怎么办？通通都吃，杯盘狼藉，是不是？那有没有这个时候，就是啊，吃完了我们该走了，一家一家走，走到最后怎么办？谁来收？希望大家都不要碰到这种情况。那去年开始，我们教会开始爱宴，我觉得很好嘛，就大家都一人一家带一道菜嘛。然后特别还有五个家庭，他们是做餐馆比较多的，那他们愿意做更大份一点的菜，有一些是带了好大一缸来，对不对？那都是带一些主食，那让这个吃得更好。那我们也感谢主，这个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还安排了各个团契啊也来打扫，那就让我们轻松很多。如果没有人出来服侍，就大家开心的时候大家都享受了，那真正需要服侍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人出来，你会发现哎呀，做一次就够了，做两次就做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我想教会很多的活动都是这样，我们很有爱心的来做，做完以后，但是如果没有人在后面这个收尾，做一些这个打扫清洁啊，然后这些桌子椅子通通都要排回去啊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那个聚会也是都要排椅子啊，很长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人负责了，好像他们也说哎呀，牧师你就别管，但是我就想怎么可以不管呢？那都没有人来，对不对？那我自己去做，我发现我自己去做好像也不太对，做完以后别人都不知道，都没有人来做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？谁来排这些椅子？谁来收这些椅子？谁来把这些场地收拾好？当我们说教会有爱的地方的时候，其实需要有人付出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付出，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是坐在那个最小的一个孩子身上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没有办法回报，那最小的孩子，就像我们这些孩子，你说他们能够回报我们吗？大概目前还不行，十年大概都还不行。那我们坐在那个最小的身上， 可能就是我们一些新来的朋友，或者是我们中间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。付出爱，服侍人，才能够让教会有温暖。那教会有温暖的，大家才真的感受到有爱。第三就是要合一，或者是团结吧，能够团结在一起。上帝是合一的上帝，我们也蒙召为要合而为一。那只有教会合一，才能够教会才能兴旺。很多时候我觉得讲教会同心合一，不是代表说我们就没有原则，其实不是，也不是说我们就常常妥协，也不是，而是我们真的是要认识到其实神是合一的上帝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那我觉得当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，其实常常好像跟我们生活都离得蛮远。但是有一次我看了一个神学的书籍，他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，他就讲到神他是有位格的，他是关系性的，他是爱的。因此我们人的位格是有价值的，是最基本的核心。因此我们的人是有社会性的，是在关系当中存在的，这个是生命的本质。那 当圣经讲到说神是爱，也是讲到神是爱的本质。这个本质不是竞争，不是对立。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，如果说从这个进化论来看，进化论的这个社会的动力是什么？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，适者生存，对不对？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，这是什么？竞争的关系。但上帝不是，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是彼此相爱的。那从上帝开始，最核心我们的神开始，就是彼此连接在一起。那他们是有位格的，位格的讲到就是我们是有理性、有思想、有意志的，我们是能够做决定、做判断，然后有情感的。那上帝也是。那从上帝最基本的存在来看，就是彼此合一的。所以你说我们属于教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属于上帝，也应该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，其实是会更加的彼此的连结，彼此合一。那我们蒙召是要合而为一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这里讲到的是好像这个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一个天平上面，上帝的呼召、上帝恩典的呼召跟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行事为人放在那里。什么才是与这个上帝的恩典相称的生命呢？那中间讲了很多，凡是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彼此相连，对不对？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神是合一的，教会也是合一的，我们要做的是保守它。那教会合一才能兴旺，在初代教会也是这样。我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讨论这个问题，刚刚又列了两个，可能大家没有讨论太多，是不是？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相爱吗？你们真的可以彼此相爱吗？可不可以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，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蓝色的这一面，蓝色的这一些，其实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，我们都喜欢批评论断，也喜欢比较。那罪人也喜欢彼此伤害，从最亲近最相爱的人开始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彼此伤害。我们还怎么样呢？专门结党纷争哦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我们也不喜欢付出努力啊，我们好逸恶劳， 我们也懒得去服侍别人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可能有一些部分是。其实这一切都讲到最核心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是罪人，圣经也指出来这一点。那跟上帝所期盼要有的这个神的家还是有很多的距离，要有归属感需要有人来欢迎，要有温暖需要有人先付出，要能够合一需要有人舍己，把自己给放下来，不要每一个人都是做老大，对不对？要有人能够放下来，这个放下来不是把这个命舍掉而已，是要放下你的意见。当彼此意见不合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放下来，先放下一点。那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有一个属天的生命。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些状况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耶稣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靠着耶稣来更新改变，我们也需要常常来亲近神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建造一个神的家，建造一个温暖的家，建造一个合一的家，建造一个有归属感的家。那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个例子，这个是日内瓦教会他们教会的意向，那我觉得很好，他就是要把教会是神的家应用在他们教会里面。那他们就说这是他们的意向，他们看到一个大家庭，海外华人的家，有好几代同堂，我想我们中间也是，有年长一点，有年轻一点，还有孩子们，充满上帝的爱，也彼此相爱，以爱来围绕，以圣经来教导，因此可以生生不息。那他们的口号蛮特别的，这个他们是要建立神的家嘛，要强调温饱船，这个温就是有温暖，饱就是吃的饱，灵里面有圣经的教导能够饱足，船就是要传扬出去。那他们的核心策略呢，就是这个大小家，大小家温饱船，大家就是崇拜，小家就是小组。那他们特意把每一个小组都改成小家，那就是要来凸显一下教会就是神的家。可能有不同的团契，对，后来他们有一年就把所有的这个团契都改成家，有不同的家，对啊，我们都是小家，这些团契是小家，那要来一起建造这个主日聚会的大家。那我觉得挺好，感谢主哈。我想也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哈，你也来思想一下我们的教会如何呢？你在这里也感受到归属感吗？你在这里感受到温暖吗？你在这里相爱吗？那你是家庭的一份子，你也愿意付出爱吗？那也愿意透过服事来表达你的爱吗？你可以怎么样给予一些贡献，让这个家更加的温暖？我想这个大家蛮值得来想一想。我们是不是也花五分钟的时间，我们也是分小组，也可以来看一看你在这个家里面感受到怎么样，有没有感受到这些特征？那没有呢，也不要彼此的论断，没有也没有关系，但至少这是一个开始，我们需要看到真实的状况。那我们也期盼，对啊，也分享看看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贡献一点什么，付出一点什么，让这个家是成为我们的归宿，成为一个温暖的地方，成为一个合一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有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下。Yeah. 帮忙搬家哈。谢谢。那中间呢？前面有没有什么分享？最后都一起来帮忙，
对，大家其实都是一起，
那挺好
的，一起做，对，彼此之间互相是有这个感动，一起服侍。
接着，那后面呢？
我们这个小组讨论一下，我们是在这里是能感受到归属、温暖、相爱。
哇，感谢主！
我们愿意
谢谢。那你们呢？挺好，感谢主啊！那真的期盼我们都成为一个温暖的家哈、啊。我想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在讲温暖的家哈，但是我想我们也不要太局限哈。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，其实神给我们有至少四个方向的使命哈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wife， 对不对？那这只是其中的 fellowship。其实我们在敬拜，然后在门徒的训练，在宣教上面，其实也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。那我们如果我们看左边这个，这比较像是一个垂直轴跟这个纵向的轴，垂直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上面要被建造起来。那面对神呢，我们要来敬拜他。那横向的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团契，那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。右边的这个图呢有点复杂，但是中间的可以省略哦，只要看到最中心的就好，就是说这一切其实都是从独一的神而来的，不管是合一或者是我们要敬拜，然后我们学习，其实都是从上帝而来，在上帝里面其实都是连结在一起。那我们也不要，有时候各个不同的事工也会有一点竞争哦。有时候那个团契就说：“哎呀，今年我们要来多一点彼此相爱。”那有些人就很担心啊，那是不是我们就不传福音了、啊？还是不是我们查经就要少一点？其实这四方面哈、其实我们都需要。那健康的教会，我们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，其实都需要。那不要把它对立起来。四方面都发展，当然我想可能可以因为不同的时间可以有一些着重点不同，但是整体而言其实这四方面我们都需要。那不仅仅是教会的使命，其实这也是我们个人的使命，每一个基督徒神都呼召我们要参与在里面。那这也不仅仅是这个教会，我想这也是历代教会其实都是在这样做。那当我们真实的敬拜，真实的建立温暖的家，真实的门徒训练，真实的把福音传出去，那教会就复兴。那这也是教会的复兴运动。你会看到，我自己觉得，在列王时期其实就是这样，列王有不同的王，有些好王敬拜神，对不对？坏王就把上帝都踢出去了，然后把圣殿都还关，门都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也是复兴运动，不断的，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呼召属于他的人要来跟随他，那要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神的子民，合神心意的教会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感恩，谢谢主，今天让我们看见教会就是神的家。主啊，谢谢主，你让我们知道你乐意居住在我们中间，你乐意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喜悦你的儿女们来靠近你。主，你今天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当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主啊，这就是敬拜你的地方，这里就是教会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期盼在这个家中，主啊，我们更多的被你的爱所充满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这里都感受到归属感。主啊，我们也盼望教会合而为一，主啊，有一样的看见，一样的盼望，一样的追求。谢谢主，主在新的一年给我们有新的方向，新的力量， 新的恩典，新的祝福。谢谢主，愿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